收复性投资，我们读一节的圣经，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这一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念。来，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再读一遍，来，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些年当我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看见教会的重要性。教会需要先被建造起来，然后每一个信徒才能在其中被建造起来。你知道过去中国教会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那就是我们比较注重的是个人灵命的追求，我们比较注重我们个人与主关系的一个建立，我们很少注重教会的建造。以至于在中国的教会当中，你常常会看见一些很好的基督徒，非常的敬虔，有非常好的生命，生活非常有榜样，但教会却没有被建造起来。所以在中国教会当中，你很少看见一些强而有力的教会，我们也看不见教会在社区当中能够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力。但事实上，弟兄姐妹，今天神的心意不但是要得着更多的基督徒或是更好的基督徒，神的心意乃是要兴起一个有使命的群体来有效的影响世界。 Amen。 我再次说，神的心意不但是要得着更多的基督徒或者是更好的基督徒，神的心意是要兴起一个有使命的群体来有效的影响世界。 Amen。 如果你仔细看圣经，你会发现神的心意就在教会。圣经的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圣经最后一章启示录二十二章却讲到一个天上的教会，众圣徒神的儿女围绕着神的宝座在侍奉他。换句话说，神从创造世界以来就有一个心意在那里，就是要预备神的教会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心腹，一直等到主耶稣再来迎接的日子为止。而当教会在地上的时候，神也没有选择地上任何的组织跟机构来彰显神的荣耀，没有，神却单单拣选了地上的教会。今天无论你怎么看地上的教会，神却选择透过教会在地上要彰显他的恩慈、怜悯跟荣耀来，可见的神何等看重他的教会。所以今天当你来到教会，你的思想一定要先被更新，换句话说，你的思想一定要个大转弯才行。不要只是想到自己的追求，不要只是想到自己的满足，而是要先看重教会的建造，然后你的生命在其中才能够一同成熟长大的。所以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彼得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知道今天很多人一听见管家这两个字，直觉的反应就是，哦，牧师，那是你嘛，你是管家，我们都是家人啊。但事实上这段经文怎么说的呢？这段经文一开始怎么说？个人，请问谁是个人？我们。讲得真好，就是你，跟你拍照就是你啦。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我们互为家人，我们也互为管家呢。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也彼此服侍嘛。就好像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家里面，师母很喜欢做菜，她也很会做菜，做得非常好吃，但她就是不喜欢洗碗，每次做完菜碗盘就丢在那里。可是我呢，最喜欢洗碗，除了是因为我有点小小个人的洁癖之外， 但是我发现洗碗是解除压力最好的途径，每洗完一个碗就解决一个问题，每洗完一个解决一个问题，非常有成就感。所以在我们家里面，一个爱煮，一个爱洗，非常完美。哈利路亚。在我们的家中，我们互为家人，彼此相爱，也互为管家，彼此服侍。在神的家中也是如此，我们互为家人，我们彼此相爱，互为管家，我们也彼此服侍。所以我鼓励你一定要主动积极投入在教会侍奉的行列当中，让我们一同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 Amen。那你说我们怎么投入法呢？今天早上从三方面来思想。第一个，一定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服侍观。跟我同来说，来，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服侍观。你如果想侍奉有果效，你就要一定先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服侍观。否则你以为服侍只是一种苦差事的话，那你不但不能够享受服侍的好处，你的服侍也绝对不会有果效。那什么样是一种正确的服侍观呢？第一个，服侍主是一个主的呼召。跟你旁边说，服侍主是一个主的呼召。对他说，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一同再一次来念。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讲得很清楚，讲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有个使命跟呼召跟目的，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却是要服侍人。那当然你会说，牧师这跟我什么关系？这是主自己嘛。但你要想到，主是教会的一个头啊，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今天一个头的使命是要去服侍人，不是受人服侍，请问你身体还会有其他的使命吗？绝对不会。身体的使命，教会的使命也照样是要去服侍人。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不明白这个真理，所以有时候你会听到人说啊，我只要服侍神就好了。我要不要忘记主耶稣讲的这些事？你若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你想服侍主吗？主说这些事就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吧。所以你不要说我只要服侍神就好了。哦，有时候听到人说，哦，我只要爱神就好了。哦，你还记得圣经怎么说的吗？圣经说，如果你不能够爱那看得见的弟兄，那你怎么能说爱那看不见的神呢？看得见都不能爱，你怎么知道你能够爱那个看不见的？ Right? 那有人说啊，如果教会没有那些人就好了。但教会就充满不完全的人嘛，包括你在内，不是吗？所以有人说，如果你真的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你一走进去立刻变得不完美，因为你就很不完美。我们看见今天多少时候神就是呼召我们，就是要服侍我们身旁周围的人。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讲得很清楚，我们一同来念。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这里讲到我们是被呼召出来做什么？做君尊的祭司。神呼召我们来做。你要祭司是什么样的？祭司在旧约的时代是站在神与人中间，来代表人神，来服侍这些有需要的，把神的爱神的怜悯带到这个有需要的人群当中。你要知道在旧约时代对祭司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任何有残疾的人士都不能够担任祭司，不能够来献祭侍奉。那什么叫有残疾的人呢？如果你看利未记，他就告诉你，凡是有瞎眼的、瘸腿的、眼睛有毛病的，换句话说，近视眼，眼睛都不能够侍奉神啊！哦，换句话说，我们在旧约是绝对没有机会到神面前的。但今天感谢主，我们是生活在新约时代， 所有过去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不能够让我们侍奉神的任何的拦阻，都因为耶稣基督神所成就的救恩，现在统统被除去了。Amen。神在新约时代呼召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换言说，今天我们不再像旧约时代一样，只是等祭司来服侍我们。很可惜，今天在教会里面，一天到晚很多人还在等等等别人来等，没现在新约没有祭司，等牧师来服侍。No， 你在新约时代，你就是祭司了，你不再等别人来服侍你了，主呼召你去服侍有需要的人群。Amen。所以我们看第一个，你要明白服侍是一个呼召；第二个，服侍是灵命成长的途径。跟你们说，服侍是灵命成长的途径。你要知道，在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是需要受装备，你是需要祷告来追求神。但无论你接受多少的装备，无论你花多少时间祷告追求，我告诉你，只有当你开始服侍的时候，你的生命才可能真正的成长的。我的意思不是说装备不重要，我的意思不是说祷告不重要，那些都很重要，但那是属灵生命的根基嘛。你不能一天到晚停留在根基上呢，你要开始往前走啊，学习尝试诚实的去面对你自己嘛，尝试容许神用他的手来塑造你的生命嘛。现在我看见很多的，特别在中国教会里面看到很多的基督徒有一种错误的观念，那就是要等我装备好了，操练好了，我再出来服侍神，就好像武侠小说练功一样嘛，要练好功夫了再出山来服侍。错了，跟你们说错了。因为功夫是可以一个人关起门来操练，生命的成长永远不可能一个人关起来操练，生命的成长一定要透过一个群体的。 Amen。 只有透过服侍你才能够经历神的真实嘛。当你在服侍的挫折当中的时候，你真的再一次回头到神面前，才看见神的应实、信实可靠的神，他仍然是伟大奇妙的真神，在他还是没有难成的事情。只有透过服侍，你才能够生命能够被锻炼，能够成长。因为在服侍的挫折当中，你一次次看见自己的软弱跟有限，你才可能回转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力量跟帮助嘛。我们看见只有透过服侍，你的生命才可能成熟长大。 Amen。 第三，忠心才是神最看重的属灵品格。跟你们说，忠心才是神最看重的属灵品格。跟他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怎么说呢？我们一同来念，来，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什么？是他有什么？忠心。我们常以为做管家的最重要是他的恩赐跟才干，不是吗？但保罗讲得很清楚，最重要的，神最看重的是忠心啊，能够忠心去做神所托付你的工作。无论弟兄姐妹你现在所参与的服事有多么的微小，有时候你在教会里面，有时候觉得说啊，在这里我真的大材小用呢，甚至你会觉得好像英雄无用武之地耶。但千万不要轻忽你现在手中的工作，你一定要好好忠心的去做，不要一天到晚只是想到将来有一天神要怎么样大大使用我，也不要一天到晚只是想到你过去的丰功伟业为什么没有人纪念呢。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能够在现在的小事上忠心，神怎么能够将将来的大事托付在你身上呢？ Amen。 其实让我问你，大事跟小事是从谁的眼中来看呢？从人的眼中来看，你才觉得大事小事，是你觉得大你觉得小。我告诉你，在神的眼中没有什么大事跟小事，在神的眼中只有忠心跟不忠心嘛。 我最记得周成柱牧师喜欢讲一句话，很多人常常听过，周牧师说，小事是小事，在小事上忠心就是大事。你想做大事吗？在小事上忠心，那就是大事。 Amen。 我们看见忠心是神所最看重的品格。今天你服侍神，你一定要一个正确的服侍观，你的服侍才可能有果效。第二，你一定要明白神国需要工人的紧迫性。跟我一同来说，来，要明白神国需要工人的紧迫性。如果你仔细读整本圣经，你会觉得最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既然是这样全能的神，但他却选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跟他一同来同工。其实天使比我们有能力的多了，神却没有选择天使，神却拣选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人，能够与他的计划有份，能够与他荣耀的国度有份。所以有人曾经说，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离了我们呢，神也选择什么都不做。哇，何等奇妙。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好几次在新约圣经里面教导他的门徒做一个祷告，就是求主打发工人。在不同的地方耶稣都教导他的门徒做这个祷告，求主打发工人。为什么？因为神渴望我们来与他同工。弟兄姐妹，今天你可能坐在这，你不大真的明白耶稣的心是何等的迫切，他多么渴望我们来与他同工啊！你还记得当主耶稣开始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我请问他刚开始传道，他选择了多少位门徒啊？啊，多少位啊？十二位不是吗？选择十二位来传天国的福音，来医治病人。容许我这样解释，但后来他发现，光是靠这个十二个人要到各城各乡传道赶鬼医病是不够的，因为需要太大了。所以后来耶稣又差遣了七十个人，记得吗？叫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干什么？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病人，做同样的事情。为什么要再派七十人？因为需要太大了。可是后来他发现差派七十个人还是不够，所以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当圣灵浇灌下来，他就差派所有信他的人都要出去传主的福音。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们出去要传天国的福音；马可福音里面，他们出去要医治病人。换句话说，需要还是太大了，主需要差派所有信他的人要起来与主同工，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病人。也许你说，牧师，我才刚信主，就要与主同工吗？没错，因为需要太大了。你说，但是我这么软弱，我也可以与主同工吗？是可以的，因为需要太大了。你还记得主有一次讲一个比喻，他讲到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去到外面要找工人进来到葡萄园工作，早上六点钟起床，他出去寻找工人，就看见很多人在外面闲站，就好像这个现在 Home Depot 外面一样啊，很多人在那里找工嘛。他早上六点出去，看见很多人在那，赶快进来到葡萄园工作吧。九点钟出去，看见哎呀，还是很多人站那。他说：“你们为什么在这里闲站？快快快，进来葡萄园工作。”中午十二点也是如此，下午三点也是如此，直到下午五点钟了，他出去一看，还是很多人闲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一整天什么都不做，站在这里闲站呢？赶快进来到葡萄园工作吧。”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耶稣这个比喻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有没有感受到神国工人需要的紧迫性呢？因为需要太大了。弟兄姐妹，今天你是否明白神的心意？神正在呼召你，要你起来与神同工呢？特别是当我们新堂马上快要完工了， 我相信我们都渴望神荣耀的同在彰显在我们中间， Amen。 我们也渴望神的复兴降临在我们中间，但你可知道当神的复兴降临下来的时候，那个光景是怎么样的光景吗？在1995年，是我们教会成立的那一年， Actually 在北加州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复兴，那是在 Modesto， 在我们北边 Modesto 这个小城市里面有一个教会，他们就决定要演一个福音的话剧，叫天堂的门地狱的火。一开始他们只想演三个晚上一个周末，没想到效果非常的好，非常多人相信耶稣，所以很多教会说你们可以再多演几天。结果他们就连续演了28个晚上，一共33000人相信耶稣基督，哈利路亚。那真的是一个复兴临到在北加州，可是28天之后就停了下来。为什么停下来？因为教会们在城市的所有的教会都来到他们面前，对他们说，请你们不要再演下去，因为每一个礼拜的新人涌入教会我们无法承受。你要知道每一个人来到教会，你们都有你的宝座，不是吗？你每个礼拜就坐那个位置，这就是你的位置，这是你的宝座。新人来谁知道是你的宝座，一进来一个屁股就坐下来，哇，心中就很不舒服，怎么有人坐了我的位置。再加上新人涌进，不但场地不够，侍奉的同工不够，杯盘不够，连点心都早早就吃光，卫生纸也不够，所以教会说我们无法再 handle， 请你们停止，不要再演下去了。结果28天之后就停下来，复兴也就因此停止了。真实故事。每当我思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方面我心中真的充满盼望，因为我以前觉得北加州从来不会经历复兴的，那起码哇，感谢主曾经经历过复兴，哈利路亚。很多人说北加州充满罪恶，罪恶之城，感谢主曾经复兴过，只要曾经复兴过就可能再被复兴， Amen， 哈利路亚。这是心中的盼望，感谢神北加州不是荒凉之地。但另一方面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很叹息，最好说我们呼求复兴，我们渴望复兴，可当复兴真的降临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工人来承接神复兴的工作吗？弟兄姐妹，今天你需要看见神国工人需要的紧迫性，今天神正呼召你起来与神同工， Amen。 跟你们说，神呼召你与他同工，跟他说。第三，我们要主动积极参与教会服事。跟我一同来说，来，要主动积极参与教会服事。因为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我相信你会觉得你很喜欢这个教会，不然你不会来， right？ 你也觉得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觉得蛮温暖的。在这里为什么你感觉很温暖呢？我相信这不只是因为神的灵能够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更是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告诉你，有非常多弟兄姐妹忠心的为主摆上在那里服侍。当你看见这些弟兄姐妹忠心的摆上服侍的时候，那种温暖的感觉，那个家的感觉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你在这个教会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做一个旁观者来。跟你们说，不要做个旁观者，你一定要主动的来参与侍奉。你知道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住的房子是，你知道有个骑楼的，你知道就是2楼有一个 balcony 出去的，看可以看到外面街道的情况。我们以前做小孩最喜欢就是坐在骑楼上去看这些街上，品头论足一番。哎呀，这个穿着真土啊，那开车技术真差呀，你知道，我们就喜欢在这批评论断一下呢。我就发现今天很多是在教会里面，我发现有很多这种骑楼式的基督徒，你知道，只是旁观而已，在那里看看，哎呀，那个人最近很软弱，你不知道吗？啊，那个人这个还不够熟练，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只是做一个旁观者。 No, 今天你不能做一个旁观者。你若是真的要在经历主的生命的那种分享，你真的在经历生命的成熟，你一定要主动的参与在服事当中。弟兄姐，如果这是你的家，你就必须在这个家中参与，而且能够承担责任。 Amen。 你知道在一个家里面做主人跟做客人是很不一样。想想看，如果你在一个人家里做客人，看见这个家里面门坏了，地毯脏了，你会怎么样？你不会怎么样。你事实上好像没看见一样，甚至口里还会说蛮漂亮的嘛。因为你是客人嘛。但你是主人就不一样了。你是主人的时候，你立刻会主动的去清理，去干净，去修理。你们弟兄姐，请问你今天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是主人呢还是客人呢？你必须决心参与，你才可能知道教会的需要嘛。你必须决心参与，你才可能一同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嘛。 Amen。 特别是当我们准备进入新堂的时候，你知道现在我们在讨论当中，我们觉得最需要的事工是什么事工吗？我告诉你，就是 Greeter 跟 Usher，问安天使以及招待。我们需要大量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这么大，东南西北都搞新人进来，保证迷路。现在都迷路，将来更迷路。这么多进口，人家有些教会只有一个进口，真好啊，只有一种进口，太容易。我们这么多进口，你要怎么办呢？我们都怎么办呢？一个新人来，从哪里，我都不知道从哪里来。我们需要很多的 greeter， 很多的 usher 能够来招待，让他们感觉像家里面一样，欢迎他们，接待他们。 Amen。 你千万不要觉得啊，这么微小的工作，你知道我常常说 no， 这个工作一点都不微小。你想想看，这些 greeter 跟 usher 是怎么样的。我常常说，一个人来到教会，他在遇见耶稣以前先遇见你啊，重不重要？太重要了。你不要轻看你自己。我们就看见今天教会需要大量的同工参与在教会各样的侍奉。其实如果你有机会来看我们教会的事工，你会发现我们教会的事工真的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只要你愿意，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合适你的侍奉岗位。我们的事工不但在教会的里面服侍信徒，训练造就门徒，我们也进入社区，我们有福音，有些社区的讲座，而且服务社区有需要的人群。我们更进入科技媒体的领域，透过电话、广播、电视、音乐、 CD 进入个更广大的社群当中。不但如此，我们更实际的走进世界各地。我们宣教职堂的事工现在遍布全世界五大洋洲。弟兄姐，今天你要知道，当你在这个教会做教会一份子的时候，你要明白神给这个教会是有个意向跟使命的。那是借着敬拜赞美、小组教会、圣灵更新、全地转化，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 Amen。 神给这个教会也是个梦想的，那个梦想就是要创造文化，影响世代嘛。今天只要你愿意参与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你就会成为一个影响世代的器皿。 Amen。 弟兄姐妹，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这个家是需要我们一同来参与，一同来维护，一同来建造。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我也能够一同被建造成熟而长大。 Amen。 只有当我们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侍，我们才可能同心合意建造神荣耀的教会。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虽然我们这样软弱不配，但你真的拣选我们。特别感谢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拣选我们能够与你的计划有分，也能够与这样一个荣美的建堂的一个计划有分。何等荣幸主，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代与你同工，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代我们能够成为那个影响世代的器皿。再次求你 的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找到我们那一份，找到我们侍奉的岗位，好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一同来建造你的教会，让你的心意能够得满足，因着这个教会能把你的恩典怜悯跟医治带到这个世代。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
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正呼求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啊，显你大能。
是的，主，建立你的教会。
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教会。
在我们中间来建造你荣耀的教会，来主啊，建立，哈利路亚，主啊，哦，是的，主啊。谢谢我们的主，是的主，这是我们的呼求，主啊，建立你的教会，好在这样一个世代带来你的医治，带来你荣耀的同在，带来一个影响力，主啊，真的求你在我们中间建造你荣耀的教会来，帮助每位弟兄姐妹，虽然我们觉得我自己何等的软弱不配，但因着你的呼召，因着你的心意，让我们的勇敢的投入在你国度的侍奉当中，我们忠心的去做你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同心合意，能够建造你的教会，让你的心意得以满足的，哈利路亚。主，这是我们的心意，我们不但是建造外面的一个漂亮的荣美的教堂而已，更是主啊，建造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一个基督的一个身体在我们中间，好让世人看见就被吸引，能够来归向主你自己，我们赞美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跟你旁边弟兄姐妹同心服侍建造教会，跟他说，上帝祝福你们。